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圣洁的呼召，立位记研读。
之前呢，我们在上一回呢就讲过了利未记的24章、25章，再谈到呢25章里边的节期，提到了安息年和禧年。那么25章我们还没有讲完，这一回啊，我们就要继续看一看25章里边提到的别的一些内容，包括赎地的条例、赎回房产的条例、借贷给穷人的条例，并且呢奴仆自赎的条例。此外我们也要看一看第26章，那里呢就谈到了顺从律例者还有悖逆律例者，他们的结局分别是什么。我们先来讲25章有关赎地和赎回房屋的情况。关于田地呢，我们要记住啊，土地呢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人所拥有的，土地本来就是属于神的，我们人呢只是像客旅一样暂时的获准使用神的土地。我们已经知道土地的买卖实际上呢是基于农作物出产的价值，直到呢下一个禧年的时候，但是双方同意的买卖价格呢也同时作为一个赎价。如果有贫穷的犹太人需要卖自己或者是需要卖掉这个产业以求生存的话呢，他是不需要等到禧年才可以收回自己的产业或者是得着自由的。不管在什么样的时候啊，如果他有至近的亲属愿意，并且呢这个亲属呢也有这个能力去付上赎价，就可以把他的地给赎回了。在利未记的25章25节到28节就记录了赎地的原则。那里讲到，如果前任的地主穷得没有法子赎回自己的地呢，那么至近的亲属就可以代赎。如果他攒够了钱，就可以自己把这块地给赎回来。价钱呢是照着距离下一个禧年的年数来去计算的。但是如果他没有能力赎地，又没有至近的亲属来去为他代赎，那他就必须得等到禧年的时候才可以收回产业了。由于至近的亲属呢被要求为他不幸的亲人去赎回失去的产业，所以这也是在原居地啊保存家族联系的一种方法。这种做法呢就避免了家庭分散，不叫以色列人和不信的人一样。我们从这个属地的条例里边可以看得出来，在神的眼中，家庭啊要做弟兄之间的守望者，不叫呢他们成为另外一个社群里边被奴役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又如何呢？今天如果我们的近亲当中有一些非常穷乏的，那么我们也应当负起一定的责任，好好的彼此照应。特别是当我们的亲人，在提摩太前书的5章8节里，那里有这么一番话，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好，之后呢我们就看利未记的29章29节到34节。利未记的29章29到34节呢是讲到赎回房屋的条例，城里头房屋赎回的权利呢是有限制的。 在买卖房屋的时候，赎回的权利只在一年之内有效。也就是说，前任的屋主呢，他只有一年的时间把房屋给赎回。时间过了，这个房子就归新的屋主所有了，甚至在禧年的时候也不用归还给原主的。建筑在农地、城市以外的房子，被看为是乡下田地的一个部分，他们赎回的权利就跟土地本身那样的做法是一样的。土地的价钱比房子还要高，因为人可以借着土地而谋生，但是房子呢，确实会毁坏的。至于立位人，他们是有不同的规矩来去处理他们的产业，因为呀，这些立位人呢，他们在支派分地的时候呢，他们是没有得着土地作为他们的产业的，神就是他们的产业。但是神呢，将48座的城邑还有其他郊野草原赐给了他们，这些城四周的地呢是不能够卖的。但是如果利未人他们卖了他们48座城里边其中一座城里边的房屋，那他们就是可以随时赎回来的。如果不赎回来，到了禧年他们还是可以得回房子。在这样的一段经文里头啊，就提醒我们今天对传道同工的态度了。我们从利未记的25章32节到34节呢，看出来神对利未人是特别的关注的，所以才定出一些赎房屋的特别条例。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想到一些在我们身边呢去服侍主的一些全时间的传道同工？他们没有属世的职业可以让他们去养家糊口，那教会是不是可以呢多做一些主动的去关心到他们的福利，供应他们的工价，好叫他们不因为忧心生计而没有办法专心去服侍主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利未记的25章35节到55节。利未记的25章35到55节呢，主要就是讲到对于一些贫困者他们的保护。在这里呢，摩西主要是面对了三种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35节到38节提到，对于一些破产的欠债的弟兄该怎么做。那第二种情况呢，是记在39节到46节，这里呢是对做以色列人奴隶的贫穷弟兄又该怎么待他们。第三种的情况记在47节到55节，47节到55节，那是对做外邦人奴隶的以色列人又该怎么样。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这三种的情况。那先是呢，就是25章的35节到38节了，那里呢就谈到怎样对一些破产欠债的人，这些有需要的人呢，要靠他的同乡或者是本族的成员资助，一直等到他们能够自助为止。在这一段的期间，借给他们的金钱是不可以收取利息，借粮食给他们呢也不可以要求他们多还。那些有能力帮助人的要记着，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也做过奴隶，除了耶和华以外不能够期望从别人从别处得到什么帮助的。耶和华帮助过他们，那他们怎么能够像法老一样苦待 有需要的弟兄呢？他们也不可以看不起那些不信的弟兄，只要敬畏耶和华，因为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取利，就等于鄙视耶和华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也应当有同样的爱心，看见弟兄有需要，就要在能力范围里边帮助他们。在箴言的十九章十七节那里呢，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那里是这么讲：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那这里讲到啊，如果我们怜悯那些贫穷的，我们呢借给他们东西，我们呢供应他们的需求，就好像是借给神一样，那么我们的好行为呢，耶和华会亲自的报偿的。好，我们再来呢往下看利未记的25章39节到46节啊，那里呢就讲到了第二种人，这种人就是做以色列人奴隶的贫穷弟兄。在这里神教导以色列人应当看那些因为过于贫穷而卖身做奴隶的这些为雇工，而不是看他们呢作为奴隶。他的主人要善待他和他的家人，因为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为奴，主在那个时候恩待了他们，拯救了他们，所以他们怎么能够奴役那些已经从主啊得到了自由的弟兄呢？做奴隶的以色列人只需要服侍主人6年，到了安息年就可以得到自由了。但是如果先遇上了喜年，他就立刻是自由人了。神容许以色列人从四周列国和跟同住的一些外邦人呢买奴隶，但是以色列人之间是不可以这样互相的奴役的。至于那些从异教国家买回来的奴隶，如果他们愿意放弃他们拜偶像的背景，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以色列人的信仰，他们就可以借着悔改进入到以色列人的联邦里边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就会被看作是一个以色列人，律法也会在他身上发生效力。我们从这里看见呢，神的律法并没有设立奴隶的制度，但是神的律法呢却是加以管制这些奴隶制度，将这个奴隶制度啊变得更加的人道。其实这个奴隶制度啊在摩西颁发律法的几个世纪之前呢已经存在的了，而摩西的律法啊就禁止了以色列人他们奴役自己人，神必须首先在以色列废除奴隶制，才能够呢处置外邦的奴隶制度了。如果以色列人按照律法的规定彼此的相待，那么就可以成为外邦人的见证，向他们说明神的恩典和慈爱了。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以色列民却做不到顺服律法。好，我们现在呢来看看第三种的情况，那就是记在利未记25章47节到55节那里。那在25章47节到55节那里呢讲到一些做外邦奴隶的以色列人，在这里表达的是如果有至近的亲属愿意，而且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条件，他们是可以赎回被卖的以色列兄弟的。一个在以色列寄居的外人虽然没有跟神立约的关系，但是也要顺从摩西的律法。如果那个在外邦人手下工作的以色列奴隶，他在工作了一段日子以后经济的情况改善了，他也是可以 自赎的，也就是自己把自己给赎回来。那价值就是按照工作到下一个禧年的时候，双方同意的价格的比例来去计算的。而那些没有被赎的奴隶，他和他的家人到了禧年也会得到自由。这一条至亲买赎的律例啊，最典型的例子是记录在路德记，那里就讲到了波阿斯赎回路德和他的产业，并且娶了他作为自己的妻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他亲自成为我们至近的亲属，以至于付上自己为赎价，使我们得到自由。主耶稣他不但救赎了我们，更让我们在他的产业上有份。总的来看，利未记的二十五章后半段呢，提出了善待做仆役的同胞的教导，当中的精神在今天还是有效的。好，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到第二十六章的经文呢。摩西在差不多快要结束利未记之前，蒙神的指示，写下了二十六章这一篇重要的福祸宣言。那福就是福气的福，祸就是灾祸的祸，福祸宣言。事实上，古时候近东的条约呀，通常都是以祝福守约者和咒诅破坏条约者作为结束的。而二十六章这一章，就和摩西在临终之前，在申命记二十八章所写下来的，是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利未记二十六章这一章，是摩西在西乃山上接受神赐诫命的时候所写的。经过四十年以后，摩西在申命记所写的话，比较起利未记二十六章这一章来得更加的严厉了。在利未记二十六章这里，一开始就是提到律法的基本要求，之后的三节到十三节就讲到了顺从者就会蒙受到祝福，而十四节到四十五节就讲到不顺从的人就会受到咒诅的。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二十六章的一节到二节。在提到祝福跟咒诅之前呢，神再一次的提醒他的子民，盟约的要点就是要远避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和谨守安息日。谨守安息日和尊敬圣所呢，不单可以帮助以色列人远离偶像，谨守安息日还有就是尊敬圣所，更是一种有诸内而行之于外的一种爱神、尊重神、敬畏神的表现。那当时的偶像呢，一共是分为几种的。那第一种偶像就是虚无的神像，第二种就是雕刻的偶像，第三种是柱像，柱子的柱，也就是迦南人当作神明用来膜拜的一些石柱，还有第四种就是石像了。神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警告选民不可以跪拜偶像，那是因为他的选民，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在埃及四百三十年里边沾染了埃及拜偶像的恶习，牢不可破，所以呢就多次的多方的晓谕他们，警告他们了。从二十六章的三节到十三节呢，就讲到顺从神的就有福气临到。这里提到三方面的福气，首先是第四节第五节，那里就谈到时雨和丰收了。虽然说耕种是农夫的劳力的工作呀，但是使到农作物长成还有结果子，这是神的工作。而这里呢就应许了，如果顺从神，神就会按着时按后就会赐下秋雨 春雨，叫农作物生长。叫树长果子，也会有丰收，甚至在收获的时候，有几天会延长到几个月。第二方面的福气呢，就是记在六到十节。那这种福气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上蒙恩，蒙到神的保护。顺从神会让神的子民享受到神所赐的平安，让他们不受任何人的惊吓，恶兽会倒在地上消灭，刀剑不会经过国境。在作战的时候呢，要追赶仇敌，使仇敌倒在刀下，反而神的子民呢，却要生养众多，使神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得以成就。这是第二方面的福气。顺从神第三方面的福气是记录在十一节到十三节，那是最宝贵的应许，就是神同在的应许。以色列人本来是犯罪的子民，是应当受到神的厌恶的，但是在二十六章的十一节，神却应许说，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十二节那里更讲到，神在他们中间行走，看顾保护他们。神又以出埃及的拯救事件来去提醒以色列人，他的慈爱，他的全能是以色列人最大的保证，叫他们可以全然的信靠神。在宣告完顺从神的福气以后，二十六章的十四节到四十五节就描述到违抗命令者的祸患。这里所描述的祸害呀，比所应许的祝福更加的详尽。这种做法呢，是含有很浓厚的教育作用，让人清楚的知道，如果没有神的祝福，人是会怎样的受到苦楚。同时也暗示出人类本身就是罪人，容易倾向于邪恶，所以说出不顺从者将会受到的刑罚，就很能够刺激去激发人去遵行命令的事实了。在这一段里边，在每一个咒诅之先都会有一句若不听从我，或者是反对这样的一个用词。首先十四节到十七节就讲到，他们如果不听从神，不遵行神的命令，厌弃神的律例典章的话呢，那么神就会对付他们，使他们惊慌，将诸类的疾病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将会撒种而没有收获，也会败在仇敌的面前，他们将会被敌人辖管，更会无故的去逃跑。接下来的十八节到二十节提到，如果以色列人在受苦之后还是心硬不肯悔改，神就会用七倍的惩罚来去对付他们。这七倍的惩罚就是天如铁，地如铜，地里不充农产，他们没有办法生存。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讲的跟着来的五种刑罚，分别是野兽、刀剑、仇敌、瘟疫、饥荒。这五样的灾祸呀，都是神常用来管教悖谲的以色列人的工具。在二十七节到三十九节那里列出了神最后要用的惩罚，那就是饥荒来临，以致他们要吃儿女的肉，神要毁坏他们崇拜偶像的丘坛和日向，使他们死在偶像的身上。三十到三十一节提到最严重的灾祸是神不再与他的子民同在了，那些代表神与子民同在的圣所、香坛、会幕都会被毁坏，神也要他们的地方呢变为荒场，因为他们不肯遵守安息和禧年的条例。神不再闻他们的馨香，神也会把他们分散在列国当中，敌人会用刀剑追赶他们，剩下的人会心惊胆战，无故的恐惧不得安寝，他们要死在外邦。然而神呢是有怜悯的神，他并不愿意把那些顽梗悖逆的人完全消灭，只要他们愿意悔改，神仍然刀下留情，再次向他们施恩。所以在二十六章的四十到四十五节那里呢，就记录了他们应当有的行动和态度。经文提到，首先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承认反对神， 并且要存谦卑，甘心受到刑罚。这样子神就会怜悯他们，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不再厌弃他们，也不将他们进行灭绝，神仍然要做他们的神。在这一段刀下留情的安慰之言里边，暗示了他们将来被掳到外邦之地。他们虽然因为厌弃神和神的律法典章而被掳到外邦为奴，但是神不会永远的怀怒。只要他们愿意悔改，神就纪念他跟他们祖先所立的约，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因为享有那地是应许之约的一个环节。神对他选民的目的不是毁灭，而是管教。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慈爱。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当我们在研读利未记二十六章的时候，盼望我们呢能够记住神的公义，但是也同时更加记住神的慈爱，更加记着神他守约的信实，记着神永远给真心悔改的人回头的机会。当我们明白这些真理以后，愿意我们更加的顺服他，远离今天夺走我们爱神之心的那些偶像，却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样就必能够经历神同在的喜悦和祝福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分享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六章就到这里，下一回是我们的最后一讲，我们会看二十七章。